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62讲，王老师将要谈的是圣灵论。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说道：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家。朋友，圣灵在一切基督徒身上应该成就的是两件事情。第一，是叫我们的心确切相信上帝恩待我们，另外就是我们借着祷告能够帮助别人。亲爱的朋友，对于圣灵你了解多少？相信接下来的10几堂课是你我都不愿意错过的，这时候好不好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又在空中与你相会了。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圣灵论。圣灵论是一个很古老，也是一个最新鲜，也还在争议当中的题目。从初期教会到现在，有关圣灵论常常有争议。为什么常常有争议呢？因为圣经这么大本，100万字，1000多章，没有一章单独的啊，专门的啊，来对圣灵做一个有系统的介绍，所以这是一个困难。为什么没有一章专门来介绍圣灵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位一体得到一些了解，在三位一体里面，圣灵他虽然是至高神，可是却常常是比较降卑，比较隐藏，比较从属于另外两位的。他不是一个主角，他反而喜欢做一个配角，他愿意啊降为最卑。所以他既然在三位一体里面是一个比较隐藏自己的，所以圣经也从来不专门有一章啊来对圣灵做一个有系统的介绍。这跟现在的风气不大一样啊。现在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开口闭口就是圣灵，那么祷告的时候圣灵啊，好像把圣灵放在前面，并没有说完全错啊，但不是圣经里面的样的教导。那圣经里面的圣灵的确是比较隐藏自己的，虽然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圣灵呢是最具体的，可是从圣经的启示来说，圣灵是比较隐藏，也分散在圣经各处。提到一些别的主题的时候，顺便提到圣灵，没有专门介绍圣灵。所以这就是难处了。为什么圣灵论有这么多争议啊？就是因为圣灵论分散在全本圣经里面。那我们要怎么认识呢？那当然要从全本圣经再把圣灵论有关圣灵的那些事情整个再归纳起来。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王老师从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是17岁， 过不久就碰到灵恩的问题，那很有争议。后来到了大学的时候，才花一些时间啊，用这一个经文汇编啊，把有关圣灵的经节找出来。后来用电脑啊，能够更快更方便了哈、啊。只要你在电脑里面把灵这个字打进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的灵跟灵有关的圣经都跑出来了。那跑出来之后呢，你再把有一些不是在讲圣灵的那些把它剔除，把它暂时拿掉啊，那么剩下的这个有几千节之多啊，这些有关神的灵这么多啊，来做总归纳的话，我们是可以抓到重点的。在今天灵恩运动所带来的教会，有的很热衷啊，有的很反对，在这样的争议里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用最妥当的方法，就是从圣经来看圣灵，把圣经有关圣灵的把它总归纳之后，可以抓到其中的重点，我们可以有把握说圣灵论的重点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到底圣经那么大本应该归纳成哪几方面呢？这个事情啊，王老师想了十几年啊，一直到前几年才啊，终于找出这个整个头绪来。其实我们可以从七方面来认识圣灵，从这七方面来看，那就相当的妥当了，也比较健全，不会偏差。第一方面是什么？是从神论来看圣灵。第二方面是从启示论来看圣灵。第三方面是从人论。第四是从教会论。第五是有关圣灵的一些专题的查经。第六是从旧约来看圣灵。第七是从教会史来看圣灵。我现在分别说一下啊，再回头解释一下。首先提到第一，是从神论来看圣灵。从神论来看圣灵。圣灵在三位一体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谈神论的时候，对圣父、圣子、圣灵的特性，还有三位之间的共性，这是共同有的那些特性属性，还有三位之间如何的分工合作，都已经有过一些讨论。那我们在下一讲里面啊，就会对于从神论看圣灵啊，在以下啊，就会做一些复习。这是第一个角度，从神论里面可以看出圣灵的特色，这是圣灵论的基础。最简单的说，圣灵它是上帝，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灵当作一个东西，或者只是一股能力。我们不能问说圣灵是什么东西，不能这样讲，或者不能说圣灵是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应该说圣灵是谁，圣灵是怎样的一位，是圣灵有他的位格。圣灵就是上帝啊，而上帝这位圣灵上帝，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他的特性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整个圣灵论的整个基础。有一些人这个基础的地方已经错掉了，他不是把圣灵当作一个位格，他不去问圣灵是谁，他是把圣灵当作一股能力。他追求圣灵的目的是说，我需要能力，所以我就追求圣灵，圣灵使我有能力，让我如虎添翼啊，让我更有恩赐，更有本领，更有精力哇，让我灵性更丰富。我是主体，圣灵来帮助我，让我做事情，或者说讲好听一点，圣功啊，做得更好，更有成就。这个样子的态度不是最好，这好像在利用圣灵来使我有成就。其实要倒过来，圣灵是谁？他是上帝啊，他是圣洁的灵啊，他是至高神。所以我追求圣灵，我认识圣灵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既然是有位格的，圣灵上帝是有位格的，其实是什么？是我要被圣灵来使用，我被神来利用， 我认识圣灵是让我可以更属于圣灵，让我更加被神来使用啊，是要来配合神，不是神来配合我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从神论来看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圣灵论先奠定啊，在一个基础上，一个准确的一个基础上，一个稳固的基础上。第二方面，我们是要从启示论来看圣灵，从启示论来看圣灵，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圣灵怎么样把真理启示出来。圣灵曾经借着多次多方借着使徒跟先知们，还有四十几位圣经的作者，借着圣灵的默示，然后把真理就这样子的启示出来，把它写下来传到现在啊，这是圣灵跟默示的关系。另外，圣灵与光照，圣灵不但把神的道启示出来，然后写下来，而且写下来之后，如今呢，圣灵继续来光照我们。耶稣说，他去就差派这个圣灵来，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的恩膏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圣灵有这个教导引导，有光照，有让我们认识圣经的这个功能。圣灵也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这是耶稣说的，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他所说的话，不但想起，而且能够明白过来。所以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做光照，让我们明白圣经所默示的真理是什么。另外，圣灵呢，也在历史里面做渐进的启示，真理随着时代其实是更清楚的。旧约的时候，把某一些律法还有将来对福音的那些预表跟预言启示出来的，但是很多先知在写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对弥赛亚其实还没有很具体的很切身的经历和了解。到了福音书，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哇，那就比旧约的时候更清楚了，更清楚把神的恩典真理救恩弥赛亚启示出来了。到了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教会建立之后，那又比以前更清楚了。这些使徒们啊，就把这一个耶稣所完成的救恩，它的含义就把它讲解得清清楚楚，也到处去传扬。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又对于真理又更清楚了。2000年过去的，现在回头一看，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一些伟大的运动，也把某一些真理又光照得更清楚了。所以你知道，圣灵在历史历代继续有他的作为，真理就随着时代又比以前更清楚了。例如初期教会的时候，常常在争辩这个三位一体的事情，后来终于发现啊，这个三位一体的奥秘，那就比没有发现的时候，经过那300多年的争辩，在神的带领跟圣经的考察之下，就发现比初期的教会的更清楚有关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还有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这个事情，都在初期教会弄清楚的。然后经过这个第4世纪罗马皇帝信主以后，后来基督教渐渐变成国教了，那后来变得比较形式化，一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16世纪的时候，才把这个救恩论又把它启示得更清楚。其实本来在圣经里面已经完全默示出来了，可是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教会界才更明白这个救恩论。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救恩论的核心，一直到宗教改革啊，才是更加的清晰。要不然很多教会界还不够了解。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后，最近这100年，20世纪初就有灵恩运动，其实以前就有。20世纪初啊，在特别在美国有一些灵恩运动，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争议。 那这些争议之后不可能永远这样争议下去的，再过一些年日，很可能对于灵恩，甚至于只要我们在上过这个灵恩论之后，其实我们对灵恩的问题就会有更清晰的了解。那么整个教会界也是在这灵恩运动里面，有赞成，有反对，有折中的。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华人教会或者中国教会来讲，是最近十几年来这个海外传来的灵恩运动，还有一些本土的灵恩运动啊，十几年来在教会界是引起争议甚至于分裂的。好，那这个争议跟分裂也是神许可的，在这个争议里面，我们谦虚的谨慎的来查考圣经之后呢，我们也看见教会在这个运动之中，有看到这个运动的正作用，有副作用，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之后就可以知道哪一些是真正的圣灵的恩惠跟作为，哪一些是仁义跟暂时的。所以渐渐的就会尘埃落定，会分辨清楚，然后对灵恩论就比过去的人更清楚了。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渐进，在历史中渐进的，其实这也是圣灵的作为，神的灵带领基督徒，带领教会，随着时代对某一些真理就越来越清楚了。我相信再过20年，不但灵恩论会比以前清楚，教会论也会比以前清楚。为什么？因为中国教会正在思考教会的前途，教会的建立，教会的模式，教会的组织，教会的同工等等。因为改革开放继续下去，我们不可能永远家庭教会都是在地下的，有一天应该就是开放了。但是真的真正开放完全自由的时候，那家庭教会要走向哪里呢？难道就要走向以前那样子，以堂会为中心到处盖教堂，然后就行礼如仪这个有些教堂是活泼的，很多教堂只是形式的，不那么有生命的，这是以前堂会中心的，是不是最好的呢？其实不是最好的。上帝既然把这个教堂关门以后，中国教会才复兴的，复兴之后难道全部的教会要回到以前这个以堂会为中心吗？其实不一定的，家庭教会可能更有活力啊。那是永远要在客厅里面聚会吗？也不一定。所以应该走什么路线，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照圣经来建构。你就知道这个经过这些问题动荡，甚至于家庭的一些争执等等，还有很多面对变局跟开放的一些思考之后，在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之下，会对教会论更清楚的。王老师有一次在河南有一位教会领袖说，我们比马丁路德可以改革更彻底。哇，这听起来第一次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骄傲，但是我又觉得不骄傲。为什么？因为马丁路德那个年代他其实有很多的教会包袱，他只是把不能忍受直接违背圣经那些事情改革掉，能够忍受的他也没怎么改。例如这个教会论他没有改多少，以前是神父圣子人员包办圣公，很多圣礼，他呢，虽然这个不再称为神父了，可是呢，后来还是牧师或神职人员在包办圣公的，所以整个教会并没有恢复到，没有改革到初期教会那种信徒总动员的那种活泼里面去，所以表示说这方面他也没有改多少。因为还有很多历史的包袱，可是中国教会没有历史的包袱，家庭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可以直接照圣经来建立未来的教会啊。所以教会论经过家庭教会的实验之后，在未来可能对全世界的教会可以做出贡献来，可以有一个教会模式，或者好几套的教会模式，或者教会建立的运动可以成为普世教会的参考。我们讲这个是什么？是从这一个渐进的启示这个角度，我们从启示论看圣灵。我们刚刚提到圣灵在这个各个时代里面会对某一些真理继续引导光照，让我们就更认识了。好，这是谈到从启示论看圣灵，圣灵现在还在工作，还在继续借着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让我们 更认识某一些真理。好，这是第二方面而已啊。第三方面呢，是从人论来看圣灵。这个意思就是说，从我们人一生，我们从没有信的时候，后来蒙圣灵感动光照，怎么样悔改归正了，然后信了之后呢，圣灵怎么引导我们走在这个成圣的路程，然后这个我们信的人怎么样受圣灵，受圣灵的洗，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恩赐，得到圣灵的引导，结出圣灵的果子等等。从我们基督徒从没有信到信中，信到成长到将来，这整个过程圣灵有哪一些作为，我们可以照这个过程按次序啊来了解，这样子也是可以很具体的来认识圣灵。这是从人论的角度，我们啊以后会一题一题的来看。接下来第四方面，我们可以从教会论来看圣灵。教会诞生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那就是圣灵降下的那一天，教会就诞生了。教会诞生之后，圣灵还赐下各样的恩赐啊，能够让这个教会来发展。而教会要往全地去发展的时候，这个圣灵他怎么样赐下恩赐啊，不但维持平常的运作，而且呢来推展这个宣教的工作。圣灵在平常教会侍奉里面，他圣灵按自己的意思赐给圣徒不同的恩赐，让教会可以丰富，可以完整。那么圣灵要引导教会，让教会可以按神的意思来发展。而圣灵不但使教会有这样日常的这个运作跟侍奉，圣灵也带领教会往全地去扩展。使徒行传可以说也是圣灵行传啊。圣灵怎么样赐下异象，让人知道宣教的目标，圣灵怎么样拣选同工，然后差派他们出去宣教，圣灵怎么赐下神迹奇事异能来随着所传的道，让很多人来归主。所以这个宣教的这个过程，教会扩展的过程，圣灵占了一个绝对重要的位置。好，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让我们来认识圣灵。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可以来认识圣灵的，就是专题查经。我们查一些跟圣灵最核心的有关的一些词，例如受圣灵、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啊，还有方言等等啊。所以我们从跟圣灵有关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的词，然后做一个地毯式的查考。例如说有关方言，那么所有的经节把它列出来，来归纳出其中的重点。有关圣灵的恩赐，所有的章节列出来，然后归纳出它其中的重点。有关圣灵充满，所有的经节列出来，然后归纳出其中的重点。这是一种专题查考，是一种归纳式的查考。我们以后就会这样一题一题的查考，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把握的归纳。另外，关于圣灵论，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从旧约来看圣灵。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其实很多，虽然没有新约这么明显。有关圣灵的这些圣经节，旧约占三分之一，新约占三分之二。换句话说，新约提到圣灵的次数是比旧约多得多。其实论篇幅来讲，旧约占圣经的三分之二，新约占三分之一。可是圣灵在旧约却只出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圣灵，我们不能够把圣灵切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我们说有关圣灵的经节，有三分之一在旧约，有三分之二在新约。那么旧约是其实是新约的两倍大，所以这样子可以说旧约圣灵的密度只有新约的四分之一啊。新约提到的圣灵是旧约的密度 来讲是四倍之多，所以新约是比较多提到圣灵，我们可以从新约啊来更加清晰的来发展圣灵论。但是旧约也提到很多，虽然次数跟密度比较少，可是从旧约也可以看见圣灵的一些基本的作为跟特征，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说从旧约来认识圣灵。还有一个特别的角度，第七个角度是什么？是从教会史来认识圣灵。这个圣灵论在教会里面是怎么发展的？这个灵恩运动在教会里面从初期教会到现在是怎么发展的？圣灵在教会历史中到底做了哪一些工作？我们从教会历史可以看出其中的利弊得失，可以看出圣灵的一些运动背后的一些正作用，还有一些副作用产生，你就知道那应该不是圣灵的工作，可当时的人以为那是灵恩。所以我们看教会历史就可以找到一些历史的法则，不必重蹈覆辙。所以这七方面我们可以认识圣灵。那你提到七方面，从神论，从启示论，从人论，从教会论，从一些有关圣灵的专题查考，从教会历史，这些我们可以对圣灵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因为今天有太多人谈圣灵论，他们是从经历来谈的，他经历到了他觉得很宝贵，觉得很特别，所以他一天到晚传那些经历。那有一些人没那个经历，就一天到晚反对这些经历，这样谈来谈去啊，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很难来归纳出真理来的。其实我们所需要知道的重要的真理，圣经都已经有启示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是最平衡的。神论、启示论、人论、教会论、专题查考、旧约，这六个主题全部都在圣经范围里面，而且这样的查考所归纳出来的是比较完整的。教会历史那也是个重要的参考，过去的得失利弊我们也可以找到线索。由于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了，后来会怎样？如果他没有圣经根据却讲得那么大声，后来也不会怎样的，后来就会不了了之，甚至也产生一些败坏跟副作用，然后就被消灭了。只有合乎圣经有真理根据的，才是会留下长远的影响，所谓金银宝石，而不是草木禾秸的。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查考，在未来的这个圣灵论我们一次一次讲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把握。我们要用祷告的心来托住啊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来认识神的灵。圣灵本身是导师，而我们要来认识这位导师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更该同心合意的来求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吗？我们要为王老师祷告，求神的灵膏他的口，让他有受教的舌头，可以来传讲圣灵所指教的有关圣灵自己本身的事情。我们也为自己，为每一位其他在各地的听众祷告，让我们有一个被圣灵膏抹的耳朵，一个受教的耳朵，而且可以听得懂，可以看见有关圣灵论里面的奥秘。这是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进行，我们是按照这个次序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我们当初从启示论谈起，因为一切都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来谈神学的，然后我们谈了神论了，因为一切从神而出，然后我们谈过人论了，因为在一切里面最像神的就是人了，然后我们谈罪论，因为人被造不久就犯罪堕落了，然后我们谈基督论，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就差派基督，从旧约开始预备一直到福音书的时候，那是耶稣来到人间的年代，然后基督完成了十架救恩复活升天之后， 他降下圣灵，把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圣灵论了。谈完圣灵论，我们会谈教会论跟这个成圣论，我们蒙圣灵的感动跟光照，悔改归正成为基督徒之后，一方面我们自己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已经成为圣徒，我们要继续追求成圣，让我们活出圣徒的体统，有真正成熟丰盛的生命。这是成圣论方面的，包括灵修神学。我们在谈完圣灵论之后，也要谈教会论。我们信的人不但自己追求，其实我们是跟众圣徒一起追求，跟众圣徒在教会里面敬拜，也在教会里面配搭，也一起把福音宣扬出去，这是教会论。然后最后我们再谈末世论，这整个架构我们已经走到圣灵论这一步了。我们现在就要先从这个我们刚刚讲七个主题的第一个来讲起，就是从神论来看圣灵。从神论来看圣灵，这我们在一开始我们讲神论的时候已经讲过，我们现在是做一个复习。首先第一个重点，圣灵是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他的圣灵的他的本性，他的这个他的本基本的那些特性，跟圣父跟圣子是相同的。什么是圣上帝的基本特性呢？就是神是全知全能，他是无限者，他的智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的至高的地位，他的圣洁，他是造物者等等，这一些至高神的本性，圣灵全部都有。我再讲一次，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的无限，他从永远到永远，不论在时间上空间上，他有他的无限性，他有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尊贵，完全的荣耀，他是造物者，这些是神的基本的最核心的属性。圣灵完全都有这些属性，他不是拥有一部分的神性，不是，他拥有一切的这些神性，他本身就是至高神。他从这个神性的这个核心的这些本性来讲，他与圣父他与圣子是相同的，荣耀全能是相等的，他不是小于号的神，他就是至高神啊。这是看到圣灵是上帝。第二，圣灵不是圣子，圣灵不是圣父，圣灵永远是圣灵，圣灵有他自己的位格，有他自己的特性。圣父圣子圣灵不是同一个的三个时期不同的表现，不是同一位神在三个时期不同的表现啊。旧约是叫做圣父，然后呢到了四福音那个年代就叫做圣职，圣殿之后又化成另外一个模样叫做圣灵，又跑到人间来了，不是这样子。圣父永远是圣父，圣职永远是圣职，圣灵永远是圣灵，他们一直是永远同在，完全合一，彼此相爱，分工合作的。好，这个是谈到有三个位格，圣灵是其中第三个位格。那么圣灵虽然有他自己的位格，但是呢他不是独立存在的，他是永远跟圣父跟圣子同在，彼此有交往合一合作啊这样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圣灵跟圣父跟圣子他们合作的关系是怎样呢？例如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圣父拣选我们，圣子救赎我们， 圣灵呢感动我们，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感动。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就是圣父预备了这个救恩，圣子就来完成这个救恩，圣灵就来施行这个救恩。这是从两个角度讲，一个是圣父拣选我们，圣子救赎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这是一个角度。另外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圣父他预备或安排了这个救恩的办法，然后就差派圣子，他就钉十字架，他来完成了这个救恩的这个救赎的这样子的一个步骤，然后圣灵就把圣子所完成的救恩就施行在我们身上。好，你就可以从这一点就可以清楚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一个分工合作的关系。另外一个关系是什么呢？圣职是自愿降卑，自愿比父小，但是圣灵呢？圣灵自愿降得更卑，自愿比父比子更小。其实圣灵是至高神，所谓更小是说在排行的次序上，他甘愿做一个被差派者，被圣父差派，被圣子差派，甘愿做一个从属者。好像圣父是主，在圣父面前圣子是一个仆人一样，仆从一样，而在圣子面前呢，圣灵呢又是仆从。好像圣子是主人，圣父是主人，圣父圣子都可以差派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出这里面有一个前中后的关系，有一个上中下的关系。这个上中下前中后是他们自动排出来的，并不是说真的圣灵比较小，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从这个三位的次序，你就可以知道三位之间有一个关系，有各有其特色的，就是圣灵降为最卑，他从来没有颠倒过这个跳到最上面去的。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互相荣耀的关系。那么特别是子来荣耀父，没有人看见过父，或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就把父表明出来了。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讲的，子把父表明出来。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是谈到子把父彰显出来。另外呢，灵圣灵他把父把子都彰显出来，这是特别的关系。这个约翰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谁身上？那么那一位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节讲的，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那就把耶稣显明出来了，显明耶稣啊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灵这样子就来为耶稣做见证了，圣灵为圣子做见证。有关这个圣经节其实是很多的啊，真理的圣灵来了，那么就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然后后面说，耶稣说他要荣耀我，你可以看出圣灵荣耀圣子，圣子圣灵把圣子荣耀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这可以看见出圣灵虽然有自己的位格，可是他却这个有一种彰显子、彰显父、荣耀子、荣耀父的这样的功能。那么圣灵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被称为神的灵，被称为耶稣的灵。可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圣灵只是一个附属品，不是的啊。这是表达他甘愿做一个被父被子差派被他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位。最后一个特点在这里啊，圣灵曾经被赐给圣子，那么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用圣灵来为圣徒施洗。这是很特别的事情，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回去自己看二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还有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提到，这两节圣经都提到圣子升天之后，从圣父领受圣灵，就用所领受的圣灵为圣徒来施洗。这个是很特别的。我们讲这些是 以前讲过的，现在是在讲圣灵论的时候，以这个为基础做一个复习，让我们看见圣灵的特性。我们下一讲就要从启示论看圣灵，从人论看圣灵。愿主赐福这个课程，让我们幕后的恩典比先前更多，越来越有领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一个基督徒开始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是他的救主，又相信基督救了他脱离死亡，带领他进入天国，使他承受天上的基业的时候，他的心就充满了火热，爱慕上帝。他呢，也就会喜欢帮助别人，也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他知道没有比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恩有更大的快乐了。他要叫别人也接受圣灵的恩典，他才会有快乐，也要借着祷告去达到这个目的。亲爱的朋友，今天王老师从神论看圣灵，明天系统神学100讲第63讲将从启示论来看圣灵，欢迎你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